我这一季都是从提摩太前书、后书和提多书来跟各位分享上帝给我们的信息传承。那我今天我们一起读提摩太前书2章8到12节，然后再读3章1节。我们同声念好了，因为很短，只有5节，8到12，然后再读3章1节。好，来，我愿男人无愤怒，无争论，举起圣洁的手，随处祷告；又愿女人廉耻自守，和正派衣服装饰，不以编法、黄金、珍珠和贵重的衣房为装饰。行，这才与自称是敬神的女人相宜。女人要沉浸学道，一味的顺服。我不许女人讲道，也不许她管辖男人，只要沉浸，想得监督的职分，就是羡慕善功。这话是可信的。好，我们做一个祷告再开始。天父，我们早晨在这里聚集敬拜的时候，愿你的宝座是在我们中间，愿你的荣耀在我们中间显明。当我们来读你的话的时候，主，我们的心也一直在思想主你的饼、你的杯，因为若不是借耶稣基督的宝血，主，我们今天没有办法来到圣洁的神面前。主，我们为此献上无比的感谢。主，我们从内心谦卑的在你面前领受主你自己给我们的恩典。主，你的话语的真理和恩典愿今天一起临到我们身上，让我们众人在你面前得着益处，被你的话来修剪、更正、勉励、鼓励，让彼此同奔天路。敬拜也是彰显主你在我们身上，个人的身上彰显你自己的荣耀，也在我们教会里集体的身上，让我们彼此相爱，显出我们是你的门徒，吸引众人来归向你。主，我们所有的不足求你的宝血来遮盖，你阻挡恶者一切的攻击，让我们能够安心的在这里接受你的话。祷告奉耶稣基督名。我常常想，假如今天是一个家庭的话，我们大家一个家庭聚在一起，当然不可能有这么多人，可能几十年前的中国老家庭可能过年了会有这么多人。当家庭聚在一起时，他们谈的通常谈的是什么？有没有想过谈的是很可能是什么？儿女的教育，是不是？会不会？会。还有没有？会不会谈谈钱怎么用？会不会？会。还有呢？会不会夫妻刚好借这个机会把一些心里不痛快的话把它澄清一下？会不会儿女不沟通的地方是不是要沟通一下？好，那么不但是谈儿女的教育，成人会不会也谈谈我们应该有些什么长进的地方？会不会？当然不会用得很俗气的话，会用很简单的话，我今天想学什么？会不会？会。当然也有一些有纷争、有争吵的时间，会不会？所以有时候团圆的时候很害怕，大家会平常不见面，见面会吵一吵。我想教会也一样，我们在一起，我们是要想一想，我们儿女应该怎么学习，我们成人应该怎么学习，我们的钱应该怎么用。但是有的时候在一起会不会有一些争吵？会不会？不好意思说啊。那争吵怎么办？是不是要学习怎么化解？是不是？所以你读提摩太前后书，你就要注意，这是保罗的信息。在这些日常生活里，当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， 我们学习怎么敬拜神，以上帝为我们中心，但是它的内容就是谈到我们彼此中间的关系，我们应该学什么，我们钱应该怎么用，我们后面会讲到钱应该怎么用，这些都有讲到。而今天这一段呢，中间有一些不太容易解的地方，所以比如说我就先指出来那个不容易解的地方啊。今天幸好不是一位姐妹在这里讲到啊，那她解那一段经文就很辛苦了。那这个讲得很清楚，就是说那段不容易解的地方就是讲女人的角色，前面讲到一些装饰衣服，那个已经有点不太容易解了啊。因为她说我愿意女人不要以鞭法、黄金、珍珠和贵重的衣裳为装饰，那这个不太容易解啊。那么下面他说要沉静行善，这才与自称是敬神的女人相宜。女人要沉静学到一味的顺服，这有点像，假如我们解错的话，就有点像大男人主义。然后在下面，我不许女人讲道，不许她管辖男人主义。那很多教会的讲坛成人主学姐妹教都要关门了啊，那这个是不容易解的。那所以我先把这不容易解的地方提出来，所以我先讲一些解经的原则。那我们然后第一个是字义，就是这个字什么意思。比如说这边说沉静，一味的沉静，那个沉静的字什么意思。都不可以说话的话，那刚刚我们唱诗的时候，那姐妹就不应该唱嘛，就应该说弟兄唱啊。他那个沉静的意思其实是跟第二节那边，第二节我念一下啊，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应当如此，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。那个平安无事那个字跟那个沉静是一个字，那个是讲到一个内心的状态，而不是说不说话。所以这个字义先把它摆清楚的时候，就比较不会走极端或者是断章取义啊。第二个是上下文，中文叫上下文和情境。上下文就是说这一段经文整个放在这段经文里，它这几句话是什么意思，而不是把它从这一段经文里把它拖出来。然后情境就是跟那个环境跟情况要把它配在一起，那么这样解的话就不会走入极端。我讲一个走入极端的故事啊，这是真的故事。读马太福音第五章的时候有说到不要犯奸淫，有没有？他下面说，他说若是你的肢体里面你的眼睛让你犯罪的话，要把眼睛怎么样刮出来啊。你手让你犯罪的话，要把手怎么样砍掉。我这个不是因为最近手犯错所以要砍没砍成呢。在历史上有一些圣徒真的是这样做，为了不要犯奸淫罪就自己阉掉，为了不要手做错事就把手砍掉。但是那段经文绝对不是那个意思，对不对？这肯定吗？好，所以那个上下文很重要。上下文就是要把天山宝训的那个上下文的意思抓住。圣经有很多真理是字义很清楚的，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，就在第三节，在这一段经文的第五节，因为只有一位神，这很清楚。我们信的是三位一体，但是的真神，但真神只有一个，就三位一体，但是只有一个，不是三个神，是一个，这非常清楚。这个不需要，这字义也非常清楚。然后他说，在神和人之间就有一位中保，耶稣基督，这也非常清楚。所以我们今天不可能跟圣母玛利亚祷告，希望罪得赦，原谅我这样说，在中间有天主教背景的话，你就可以发现在这个真理上这个东西非常清楚，字义非常清楚。但圣经不是所有的经文都是靠字义来解的，我刚刚说的马太福音五章那个就不是靠字义，需要靠上下文。那今天这个就还有第二个， 相对的经文中的和谐，在圣经中有些经文，等一下我们会看，讲到女人的角色的时候，保罗在别的处也提到女人角色，跟这处有相对的时候，我们要在这个中间找到和谐。所以这就是两个原则，所以已经开始进入这个一点点解经。好，今天我们读的是八到十二节，但是绝对不代表一到七节都没有关系，绝对不是的。请我们还是记得，当我们一起敬拜的时候，我们的中心不是讲员，也不是主席，也不是领师的，也不是招待，也不是各位，我们的中心是只有那一位神。而且我们每次敬拜的时候都记得，我们是通过耶稣基督来到上帝面前，那何等的宝贵，那是我们的中心。然后在这个中心里，我们看谈男女的角色，而且这个是讲到公众聚敬拜的时候男女角色的互相配搭，让这个配搭让上帝的荣耀显明，是这个意思。所以中间他不是讲规条，有一些字义很清楚的就变成我们遵守的条文，但是有一些字义不是很清楚的地方，需要靠情境上下文来解的时候，那我们就需要靠上下文来解。请抓住这个原则。好，我们先看弟兄，他弟兄他说，弟兄只有一节啊，可是他说，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，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。其实你看他讲了四件事，无愤怒无争论，然后呢举起，第三举起圣洁的手，第四随处祷告。这四件事情里面哪几件是字义很清楚的？无愤怒算不算清楚？算清楚啊。无争论呢也算清楚。举起圣洁的手字义清不清楚？是不是祷告的时候大家都要举起圣洁的手？那我的手是不是圣洁？都是很，这些都不是靠自己来解的。然后随处祷告，那随处祷告也不能走到那个死胡同去，他只是鼓励我们男士，尤其是男士要多多祷告。好，这个就比较清楚了啊。那我们先看那个字义很清楚，就是无争论无愤怒，无愤怒无的，这是保罗讲到敬拜。敬拜第一个帮让弟兄能够进入敬拜的是心中没有愤怒。弟兄很有意思，我想不是每个弟兄都这样，我想大半男士都是喜欢用左脑思考分析，所以当跟太太或者跟女士对话的时候，女士的男士想一件事情，那个女士已经讲了三句话，等到男士好不容易想到一句话要回的时候，那女士已经继续讲五六七八继续讲。有没有这经验？没有啊。因为我们常常都是在想，我们还来不及回答。我每次问问题的时候，男士都正在想啊，他很难回答，女士就想回答。所以男士通常等到事情发生完以后就愤怒起来了，回家越想怎么样越气。你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经验，有时在公司房里或在跟同工一起工作，当场发生真是糊里糊涂的，不回家一直想，哎呀想两天才生气起来，越想越气。有没有这样？还在想我的问题啊。男士的回答比较慢，但是当有愤怒的时候，我们男士通常就是把愤怒压在心里，愤怒压在心里的时候就会产生反弹。所以以弗所书这边有啊，四章二十六节他说，生气却不要犯罪。生气有没有办法避免？有没有办法避免？有的时候没办法避免了。有的人说你信了主怎么还会生气了？哎呀这个很奇怪了，怎么有这样的问题呢？你看主耶稣基督有没有生过气？有没有？有没有生什么气？是不是有人骂他他就很生气？不是，他什么时候生气啊？有没有想到一个例子？洁净圣殿，他看到这个邪恶的时代把敬拜神的地方当作做买卖的地方， 他就怎么样？很生气。他有没有犯罪？没有犯罪。同样的，有的时候生气难免，但是他说不要犯罪。什么叫不要犯罪？当我们生气的时候，当我们尤其是在家庭暴力的 case， 常常那个家庭暴力是那个反应慢的一方，有怒气的一方会用暴力来对付那个反应快的地方。有的时候是男士，但是也不一定，有的男士 在外面训练久，他反应也很快的。尤其那个脱口秀的那些男士啊，电视上有脱口秀嘛，有没有？就 talk show， 他们反应很快的，训练很快的。所以当这个反应很慢的那一方，他的怒气很容易起来，起来以后他就会用什么？讲不过怎么样？大家都晓得嘛，讲不过怎么样？就会动手。可动手以后被警察抓就很惨了。所以说，哎呀，对方是言语暴力，我是肢体暴力，结果肢体暴力被抓到警察局去。所以不要犯罪，即使是因为对方反应比你快，他用言语暴力，你也不可以用肢体暴力，因为圣经说得很清楚，不要犯罪。所以我们那时候应该做的，刚今天没有时间讲，愤怒处理叫 anger management 很重要。愤怒处理第一个原则就是晓得你要陷在哪里，等到我的暴力要出来的时候，我赶快跑到外面去，找一个沙袋。所以我鼓励弟兄或者有暴力倾向，买个沙袋，打那个沙袋，让那个情绪能够出来。言语暴力同样，言语暴力绝对不比肢体暴力轻松，有些话绝对不能讲。我们常常讲夫妻关系的时候有十种话不能讲，今天没时间讲。第一个不能讲就是我要跟你离婚，这话千万不能讲，这个叫言语暴力，这个比大绝对不伤你大。当想到弟兄的话，就是第一要学会对化解怒气。当我们来到上帝面前，绝对有怒气的时候，最好的方法就是来到上帝面前，把怒气跟上帝倾诉。你看大卫写了很多诗篇的时候，我常常不懂他为什么对他敌人这么不好，上帝啊，愿你兴起惩罚那些作恶的人。哎，我说大卫，你这么毫无恩典。他没有恩典就是没有，他老老实实来到上帝面前跟上帝说，他没有自己去打那些敌人。我们的秘诀就在你心里所有的话，别人听不进的话，来到上帝面前先。所以我们唱赞美诗的时候，祷告的时候，男士就是，哎，我现在才火起来，昨天被人骂了一道，骂到今天才懂他骂我什么，我的反应很慢的，我今天开始生气了，主啊，求你赦免我，求你替我主持公道，试试看。第二，化解纷争。纷争的意思就是说，不可含怒到日落，也不可以留地步。什么叫纷争？纷争是从不同的意见开始，两个人意见不同的时候不是纷争，开始辩论的时候还不是纷争，等到辩论以后还不能解决的时候就开始纷争，开始我们叫做我把我的辩词再把它磨得更锐利一点，好让对方能听见。其实对方已经听见，只是拒绝。这是另外一个叫做纷争，不同意见的处理，这也不容易，这需要学的。在家庭里，其实要学的就是处理愤怒，化解纷争。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托付，给男士的托付。因为我们在敬拜的时候能够体会，纷争和情绪的 anger 就是愤怒是不可避免，但是上帝要我们来学会处理。好，然后他说举起圣洁者随时祷告，这个我就稍微一句话带过。他的意思，圣洁的手不代表手圣洁，是心圣洁，手才有圣洁的可能，对不对？祷告，他说要多多祷告。我这个礼拜我非常得到鼓励，因为我们祷告会来了十二个人。哎，你说牧师，你这个很容易得到鼓励啊！我来了，你就会得，哎呀，真的是这样。我看到弟兄姐妹在一起祷告，我的心就被激励。 就上帝听祷告，看到弟兄姐妹在一起祷告，能够从祷告开始，我们的事工才有真正的基础，而不是靠事工，不是靠人情，不是靠邀请，不是靠策划。当然需要邀请，当然需要策划，当然需要鼓励，但事工的基础不是这个，事工的基础是从祷告开始。我今天没有时间讲，我下一次会讲这个。我们教会最近有几个让我得到很多鼓励的事工是从祷告开始，那我会下一次再分享。好，我们下面赶快来看姐妹的角色。他第一，他说装饰着，他第一个说到装饰，他说正派的衣裳为装饰，这很容易解释，可是也很容易也不容易。很容易的地方是晓得聚会的时候衣裳有关系，但什么叫正派就 不容易解释。今天你觉得正派，明天可能不正派，对不对？今天在这个环境里正派，到另外一个环境可能不正派，这中间有很大的差异。最简单的例子，假如你们去过 Kensington Church， 就是这个附近最大的 church， 他们礼拜天早上讲道的时候，牧师不拉领带了，牧师穿一个就是那个 sweatshirt， 下面观众那个来崇拜一半或者三分之一都是慕道朋友，都穿得很 casual。 那我去的话，我像我这样就觉得很少人是这样。那么在不同的教会它有不同的一些习俗，所以这些还，所以这已经开始让我们了解这个正派这个字不太容易解释，那我让我跳过。可是我可以解释的就是说合宜，用合适跟合宜。我今天能够从这个上下文抓到的合适合宜，就是不要让我们的衣着成为敬拜的一个 distraction， 成为敬拜的一个妨害或者是抢眼。我有一次讲到上帝的义的时候，这是好几年前，我讲以弗所是讲到上帝的义，那个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，跟我们自己的义没有关系。我真的那天想穿一个破衣服啊，穿一个衣服上面有洞的，来表示说我今天我穿再好的衣服，我在上帝面前我还是一件破衣服，懂我意思吗？后来我想还是不要这样，我穿破衣服大家都不听我讲到，每天看我那件衣服，就是不要让我的衣着成为敬拜中间的一个抢眼 distraction。 我觉得那个就是一个原则。那后面他还说编法黄金珍珠和贵重的衣服，那这就很严肃了。假如真的把它，我们教会把它当成一个规条的话，那女士来做礼拜很辛苦啊。什么叫编法立刻成问题？什么叫黄金跟珍珠？那身上是不是有任何跟黄金珍珠有关？他绝对不是这意思。因为这几句话是指当年在以弗所教会，因为那时候外邦的风俗是要那个女士那个头发梳得越高越大，代表她越尊贵越有地位，黄金戴得越多越有尊贵。是他说其实真正的解法就是不要学这个世俗的潮流，把那个带到教会来，那是正确的解法。而且那个黄金，难道假如说你真的要走自义的极端的话，那黄金不可以穿，那我今天白银就可以了。那今天很多稀有金属比黄金还贵的，是不能走那个极端。这个不是走端到自义里，所以要走到这个就是上下文跟情境跟今天的环境要配合起来，不要学这个世界的风俗，不要让衣服装变成敬拜的时候的抢眼，让人家常常看你忘记看，忘记来敬拜上帝啊。这是还有他说要有善行才与自称敬畏神的女人相合适。这个是不是指到敬拜的时候有善行，他的意思是说平常有善行的话，来敬拜的时候合适的衣裳就显得端庄美丽，让上帝得荣耀。那这样好，我们再往下走。最后他说女人要沉浸学到一味的顺服。沉浸刚刚我已经说过，它不是指不讲话，它是指内心中间的平静。所以女士跟男士的问题有一点在这边有个对比，
女士是今天早上起床到你来 church 这五十分钟中间，很可能情绪已经开始有变化。早上起来一看，家里什么事情，小孩动作怎么样，先生反应怎么样，情绪立刻有变化，心里怎么样，就像水那个煮的水一样啊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。他的意思是说，在敬拜里，让你的情绪被上帝的恩典来变成平静。好，然后他第二个，他说叫学习，这学习很重要。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教我们的儿女学习，今天你的儿女回家不做作业，你会不会觉得无所谓？会不会？不会，我们会跟他盯得死死，对不对？可是我请问你，你今天有没有做作业？你说我做什么作业？作业的目的不是作业，莫作业目的是学习，对不对？所以我都要问，我们今天我们有没有一个学习？我们今天还是只是 routine， 我每天去烧饭洗碗看孩子哒哒哒哒哒哒，教会事工也变成 routine 的话，这是上帝所觉得没有意义的。我们所有在敬拜里，诗歌变成我们的学习，在读圣经变成我们的学习，听讲道变成我们的学习，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学习的态度。还在说的更仔细一点，我们有没有一个学习的计划？这是敬拜已完了以后，当我们离开这个敬拜场地，回到我们家庭生活里，我们的孩子他有一个学习计划，就到学到大学毕业，对不对？但是你我有没有一个学习计划？我们常常说大学毕业就是学习的结束，那以后干什么？以后就享受人生，不需要学。这是我们从小被那个高压填鸭教育填出来的人都是这样，你懂我意思啊？好不容易离开学校，我还要学。What kind of a world is this？ 我好不容易离开学校了，我们以为学习就是离开学校就是，好可惜。学习是我们应该，我鼓励你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学习的计划。我灵命成长有一个什么学习计划？真的真的，你骗不了你的孩子，你还是发现。爸爸妈妈，你今天讲的跟两年前讲的其实没有什么不一样，大同小异，冷饭今天炒明天炒后天炒。你我们的灵命成长，我自己有没有一个学习计划等等等，我对圣经的知识我有没有学习计划，我对我的服事有没有一个学习计划，这是我们需要。最后他说，我不许女人讲道，也不许她管辖男人，这个我们要读哥林多前书十一章，有没有打出来？哥林多前书十一章，在你们的那个大纲上有啊、哦，有了有。他说：“我愿意你们知道，基督是个人的头，男人是女人的头，神是基督的头。凡女人祷告或讲道，若不蒙头，就羞辱自己。”他的意思就是说，讲到两件事情，一个是次序，头是讲到次序。他说男人是女人头，这是讲到亚当，上帝先造亚当然后再造夏娃，这是一个次序。他们有人说再造当然比 初次造的更精美，这我也同意，女人就是比较精美。但是这圣经讲了，在这个地方讲的是一个次序，先后的次序。好，所以他说在同样的头，这个字出现在以弗所书五章，讲到丈夫是妻子的什么头，就好像基督是教会的头，这很重要。男人是女的头，不代表一个单独的男人是另外一个单独女人头，他不是这意思。千万不要走这个极端，在教会里弟兄从前开始，我所有的姐妹我都可以跟他讲我是头，没有这回事情，解经要小心。他说集体，因为亚当是夏娃的头，所以丈夫是妻子头，这绝对没有解错，但是不代表我是所有的女人头，这绝对解错，同意吗？啊、哦，不要走这个极端。怎么解呢？集体教会的弟兄集体放在一起，教会姐妹集体放在一起的头。讲到次序，
千万记得头是讲到次序。你想到怎么做头发，是不是做头的人就是那个做尾巴的人来伺候他，是不是？不是，正好反过来。因为他说丈夫是妻子头，就如基督是教会头。基督怎么 对待教会？他为教会怎么样爱教会，为教会怎么样舍己，那个是叫头。头是一个次序，但做头的要爱对方，为对方舍己。所以你碰到教会所有的姐妹，你要用基督的爱去爱她。这是上帝对我说话。你要怎么样？你要为我的，先要为我的太太舍己，这已经很辛苦。我常常要最近学跟顾颖常常要说对不起。我以前觉得已经说够了，后来发现没有说够。常常很多对不起就，你晓得很有几句话很难讲了。那对不起，跑到这边就对啊，那个不起就不见了。要常常学着说对不起。弟兄们，上一次你跟任何人说对不起是什么时候？2001年9/11那一天，我们大家常常求神光照，头是这样做的。好，所以他说女人讲道，在哥林多前女人讲道要蒙头，蒙头表示接受弟兄的做头的地位。所以把这两段经文加起来，在以弗所那个地方，当时教会情形比较混乱，跟哥林多教会差不多混乱，所以保罗很紧张。在这个情况下，他特别对这两教会有很清楚的指引。但是你把这两段经文加在一起，你晓得那个主要的 point， 主要的重点不是讲不讲道，是那个次序跟顺服。所以当周淑慧牧师2007年在我们退休会来讲道的时候，他匆匆忙下了飞机走来讲道的时候，他还有15分钟，他在我记得很，然后他把我抓到旁边，他说牧师请你现在替我祝福，要不然我不能上那个讲台。我当场就在那个房间替他祝福。这叫顺服弟兄的次序。在任何教会里，姐妹若是在弟兄的祝福下，尤其他自己的先生的祝福下，非常重要。任何一个传道人，若是女传道，她的先生非常非常关键性。周淑慧的先生是非常忠心爱主的仆人，他在他先生的祝福下，在我们教会的牧师祝福下，再讲上来放胆传扬上帝的信息。所以这夫妻关系是如此重要。若是姐妹要好的服侍，她的弟兄她的先生关键性的，姐妹要在家里学会顺服弟兄，然后在会众上上帝就给你胆量。讲一个见证就结束。我那个第三章第一节之后几句话等一下讲完。我先说第三章第一节，我本来今天预备讲的是说羡慕善功 这四个字。他说要得监督的职分需要羡慕善功。这跟中国人想的很不一样。中国人想的是说大伙都觉得你好，你应该来服侍你就来服侍。圣经讲的不是这样，圣经讲的是说上帝把那个羡慕的心要放在你心里，你才来服侍。任何一个教会若是没有人愿意服侍，没有工人的话就没有事工。我们今天教会需要很多人来在儿童教导方面服侍，在传福音上面服侍，在音乐事工上服侍，在各关怀事工上服侍。我们可以打电话，我们可以打拼命打电话邀请，有人也会因为你邀请来做的。但是若人若是因为别人邀请来做，他绝对没有办法恒长，绝对没有办法，英文说 persevere。 因为有一天他走进来发现邀请的人对他那天刚好邀请人脸色不好，他下次不来服侍。所以
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九章他说庄稼熟了，当求庄稼的主差遣工人。当耶稣基督他需要人去传福音的时候，他是主耶，他可以带着人去走嘛。但是他说不，求上帝差遣工人。今天我们同样的原则，我们今天需要同工来服侍主，但是若这个同工是因为某某弟兄姐妹的面子来的话，早晚出问题。今天我早上来崇拜是为了要跟人打招呼的话，这个崇拜就没有终点。崇拜的中心是上帝，是耶稣基督救恩，服侍的中心是从上帝的呼召开始。所以他说，保罗说要羡慕善工。哎呀，大言不惭，怎么敢羡慕？不是这意思，是觉得羡慕的意思，就是我有心要把我自己摆上求主使用。我们今天所有的事工应该从祷告开始，为什么？求上帝差派工人。若不是上帝差派工人，早晚会倒。而且这个人若不是上帝，因为上帝回应上帝呼召来的，他来做的时候，他带着一身的 baggage， 一身的期盼，希望人家说他好，说希望人不希望人怎么样，一身的期盼，早晚有一天会撞到墙。我最后就讲一个小见证结束，希望这个见证达到姐妹服侍的角色，跟这个羡慕三公和受恩和人可和受接受的受恩，你上网可以找到他。何寿恩姐妹是英国的一个传教士，叫 Margaret Barber， 她上个世纪初期来在厦门，在福州去在这个孤儿院，然后教这些孤儿，然后一面传福音。神使用她，让在福州传福音的时候碰到一个年轻的小伙子，比他小个十几岁，叫尼陀生。尼陀生刚信主那个时候，但是这位何寿恩姐妹是圣经知识非常丰富，服侍很有经验，灵命很成熟，比他大十几岁。所以尼陀生头十年大概跟着何寿恩姐妹学，在尼陀生弟兄讲道中常常引用何寿恩的话。可是何寿恩等到尼托生教会开始人多，开始有组织的时候，尼托生读到这个圣经很多姐妹的角色的时候，尼托生有他自己的注解，他觉得他在的时候何寿恩就不需要他，他就跟何，因为他比他年长嘛，他跟他，可是何寿恩姐妹非常顺服，他顺服主的缘故，他虽然他解的方法跟尼托生不一样，他顺服尼托生，尼托生怎么说他就怎么说。哎呀，我读真不简单，这个姐妹。尼托生不在的时候请他讲道他就讲，我觉得那个榜样真是好的无比。这姐妹一辈子没有结婚，她的生命影响尼托生的神学，尼托生所有最好的那些讲道跟神学都受何寿恩影响，他是如此谦卑顺服上帝。他我们以为他可以再去在这个尼托生教会里训练更多人，上帝把那个门替他关上，他只训练尼托生，但是他在尼托生身上的一辈子的影响整个中国人的教会，看见顺服的能力。若是上帝后来他在中间在中国的时候非常辛苦，因为中国你想想看，一个西方的女的宣教士中间有许多许多人找他麻烦告他，他中间有一次回到英国，因为当地的人告他，就是毁谤他，让他没有办法服侍下去，他只好回到英国，回到英国他两年就在英国当地开始服侍，一直到当初拆他的拆会把他请来说好，有这么多人，有这些
对你不满意的地方请你说明。他就把真相说明以后，他们就再一次把他送回中国。在那两年中间非常非常辛苦，让我想起一个小故事，就是你晓得当那个人造卫星回地球的时候，最困难的那一刹那就是经过大气层，而且是必须经过的，它不能避免的。经过大气层之后，所有的音讯都全无，在 Houston 太空中心雷达上网络上有大概十秒到一分钟，看那个多快，越快时间越短，是完全黑暗。但是那个必须经过，就像我们的属灵成长一样，像何寿恩姐妹一样，在你今天的服事里一定有一些一分钟的黑洞黑暗过程，你受到委屈，别人不了解你，一定存在。假如你想躲这个话，就像人造卫星回地球的话，你就不要回地球好了。若是你要回到上帝的教会里，一定这个一定发生在你身上，不是因为这是不可避免的。在那个环境里，让我们想到的是这些像何寿恩姐妹这样的见证，因为他们为了上帝的缘故，他抓住真道，他绝对不会对那个真道有妥协。但是在那个黑箱里，那短短的两年里，他可以对上帝忠诚，上帝并没有让他服侍就没有路走，帮他开心的路。愿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的服侍不是因为人情，不是因为环境，也不是因为人家对我不好或好，是上帝的呼召。我们做一个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再一次来到你面前，谢谢你借着经文来跟我们教导我们，帮助我们，我们晓得怎么样的敬拜，公众的敬拜是合适的，是你喜悦的，怎么样在家里的生活是主你自己喜悦的，也帮助我们晓得怎么样从你那边领受从天上来的呼召，好让我们走过艰难路程的时候能够不气馁，能够不退却。主，我们把我们每一位交在你手里，求你自己与我们同在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